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杰心在此向您问安，我亲爱的朋友，今天是从圣经看宣教这一系列课程的第三课。圣经里我们看到神就是宣教的神，它是如何开始的呢？来，这时候我们准备听课。
各位空中神学的同学，大家平安，我是林老师。我们今天要继续上从使徒行传看宣教的第三课，这一课的题目是神是宣教的神。在神的计划的里面，宣教是神看为最重要的事。宣教工作一直以来都是神的心意，在神自己的预备的当中为我们预备了救赎，他要我让我让人类能够明白他是人类的主。所以宣教也是从神自己所开始的。当神在他的创世计划中就很清楚的让我们能够看见，神的创造是要彰显他的主权和救赎人的心意。我们都很清楚的了解，当我们还在做罪人的时候，神用他的恩典让耶稣基督来到世上，让他做一个付出代价，做了一个挽回祭，让我们能够在耶稣基督的里面能够得到平安和喜乐。为了神的工作，也为了世人的罪，神特别差遣他的独生爱子降世来为人，他甚至为人被钉在十字架上，让他在残酷的刑罚的里面受到伤害，以至于他的血，他所流的血来洗净了人的罪。在旧约的里面，我们看见神把所有的目标都放在犹太人的身上，但是神虽然整个目标是在犹太人的身上，但是神并没有忘记了所谓的外邦人。我们可以从路德继续看，路德是一个外邦女子，但是她却成为了以色列人所称颂的。一个外邦女子，一个摩亚女子，却能够那样的忠心来为她的夫家来摆上，神拯救了她，神也赐给她极大的福分。另外我们今天要在这里看的是在耶拿的部分，耶拿书在四章的里面，我们都看见神为尼尼微人预备了救恩。为什么神要为尼尼微人预备救恩？当时的所谓的这个尼尼微人是一个残暴的民族，亚述国是占领别的国家，抢夺别的国家，但是虽然他们作恶多端，但是神并没有忘记了这块土地上的百姓。因此神在整个的拯救的里面预备了耶拿。在耶拿书里面最让我们所不解的是，神为什么要让耶拿到尼尼微城去那里宣告神的审判，去那里宣告神的工作，去让尼尼微人有机会能够悔改，让他们离开他们所行的恶道，让他们能够归在神的面前。 这样的一个残暴民族，这样的一个让人听起来都会惧怕的这个强国，神竟然拯救了他们，而且神是用犹太人来拯救他们。所以今天在这里我们要从耶拿书的第二章，那我们来看一节的经文。这一节经文非常非常的有意思，而且它也非常非常的重要。重要是在哪里呢？重要是当我们不能顺服神的时候，神却预备了环境让我们经历他，让我们不得不俯伏在他的面前。耶拿就是在这样一个情况的里面，他不得不俯伏在神的面前，让他向神提出他的祷告，让他向神称颂神的作为。这节经文是在耶拿书二章的第九节，但我必用感谢的声音献祭于你，我所许的愿我必偿还，救恩出于耶和华。弟兄姊妹，当我们在这里来思想这一段经文的时候，这里面让我们看到约拿他在神面前的改变，约拿在神面前愿意重新回到神的面前，他愿意顺服神来做神要他所做的工作。那所以这段圣经是我们在这第一段里面我们所要用到的。同时我们在这里要先有一个了解，耶拿这个人为什么神会拣选他。当神在拣选耶拿的时候，神是要让耶拿能够到尼尼微城去，但是耶拿自己当他听到神给他的呼召的时候，耶拿却不愿意遵守神的命令。他不愿意遵守有很多的理由，因为他知道这个民族是非常败坏，是欺压善良，是应该被灭亡。所以对尼尼微人来说，耶拿一点都不喜欢，因此他就要逃跑。他要逃到哪里呢？他要逃到他斯。他斯是很远的一个地方，但是耶拿却要为了抗拒神，所以他想逃得越远越好。他从耶路撒冷跑到了约帕，到那里他看见了一条船要往他斯去，他就买了船票上了船，他想要躲避耶和华。耶拿的这种情形是我们所可以理解的，因为当我们对某些人或是某个民族我们有一种仇恨的心的时候，我们就不会想为这个民族来祷告，我们也不会想为这个民族来祈求。就好像我们中国人一样，我们常常会想到日本人，日本人对中国在八年抗战里面，在二战的中间，在中国里面烧杀掳掠，他杀害了千万的中国人，他强占了多少中国人的宝物。所以我们会讨厌日本人，我们会仇视日本人，我们不愿意为日本这个国家来求上帝的恩典，这是我们可以很容易去理解的，因为我们不喜欢这个民族。耶拿也是一样，当他听到神的命令的时候，他不愿意为了亚述国的个首都而去为他们传讲神的话，所以呢他不愿意去。神为什么要叫耶拿去尼尼微城呢？在耶拿书一章二节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呼喊，因为他们的恶达到我面前。弟兄姊妹，他们的恶达到神的面前，可见他们做了多少伤天害理的事，因为这样子神特别的怜悯。这个怜悯在这里代表了神愿意忘记了他们的罪，神愿意赦免他们的罪。所以神跟耶拿说，你要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 今天我们常常讲到，有的弟兄姊妹他们有负担要对某些人去传福音，他们可能要跨一个省份，他们可能要从北方到了南方，他们可能要从东边到了西边，他们想去对某些民族，这些民族是没有福音的，这些民族是被遗忘的，这些民族是没有被大家所注意的。耶拿他也是一样，当神向他启示的时候，他不愿意。他不愿意的原因是因为他不想看到一个恶名昭彰的民族能够在神的拯救里面被拯救出来，所以他的理由就是他不愿意为神做这件事情。我们不愿意做的，当神决定要我们做的时候，神会勉强我们。所以当耶拿他离开了这个耶路撒冷，他想要逃到他失去的时候，他想走得越远越好，让神找不到他。但是同学们，你知道吗？尼尼微城在哪里？尼尼微城当时在巴勒斯坦的东方，大概是今天算来是800公里的距离，800公里不算很远。可是他斯呢？他斯却是在巴勒斯坦的西边，相距有3200公里远。你想想看，约拿要逃得那么远，要逃到比原来的地方多4倍的地方，他想走得那么远，就是让神找不到他，他要躲避神。今天如果神在我们中间要我们做一些工作，我们也会躲避，但是我们躲得了吗？我们躲不了。如果神他的定义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只有顺服。耶拿他打了一个如意的算盘，他心想，我走得远远的，我走得让你找不到我，但是神有他的旨意。当耶拿他以为他可以逃避神的时候，他不知道在所有的一切都在神的旨意里面。所以耶拿的逃跑代表了耶拿并不愿意遵循上帝的旨意，也代表了耶拿还是带着一个仇恨的心来看这些尼尼微城的人，因为他心中有怒气，因为他知道过去所听到的所经历到的尼尼微人都是残暴的，所以他不愿意，他想要放弃这个工作，他想要躲避神。但是当神要做这个工作的时候，人走不掉的。因此当他在约帕上船以后，他心想他能够躲过神，但是事实上他却躲不过。为什么呢？因为当他上到船上，船走了一段时间以后，海上就起了大风大浪，那个船几乎都要翻了，水手们都很害怕，他们都认为说这是神的惩罚，那么他们甚至要把船上的东西丢到海里去，让这个船能够稍微的轻一点，让浪打来的时候不会把这个船把它打翻了。可是虽然是这样，耶拿他躲在船舱里面，他在那边睡他的觉，因为他觉得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他都无所谓。但是最后当这个船主到了船舱里面看到他的时候，他说，为什么你不起来求告你的神呢？或者是你的神愿意顾念我们，使我们不知灭亡。耶拿知道神要寻找他，所以呢耶拿他很清楚知道，当神在预备寻找他的时候，神用大风跟风浪来阻止他，让他的船没有办法去到达他的目的地。耶拿很清楚知道神能够做的事情，所以耶拿就说，神其实要的就是我。他说，你们这样子好了，你们把我抬起来抛在海里面，海就能够平静了。我知道你们因为遭遇到这个事情是因为我的缘故。耶拿他自己既然他自己知道是因为他的缘故，所以耶拿 就希望说能够从大风大浪的里面能够再一次面对神。那么这些船上的人，他们就把耶拿投到大海里面去。当他们投到大海里面去的时候呢，他们希望说他们能够躲过这个，是没有错的。当他们把耶拿抬下去丢到海里的时候，那个风浪就停止了。因此我们看到这是神在寻找耶拿，被神呼召的人是不能躲避神，被神所找到的人是只有能够好好的在神的面前预备自己。当耶拿他被丢到海里面去以后，神也很奇妙的，神安排了一条大鱼把耶拿吞进鱼的肚子里面去。所以耶拿被吞到鱼肚子里面去，他并没有死，而他在鱼肚子里面，虽然整个里面是黑暗的，但是耶拿向神祷告。为什么耶拿在这里面向神祷告？因为耶拿知道神要在他的身上做奇妙的工作。所以在第二章第一节那里，耶拿在鱼腹中祷告耶和华他的神说，我遭遇患难，求告耶和华，你就应允我，从阴间的深处呼求，你就垂听我的声音，你将我投入深渊，就是海的深处，大水环绕我，你的波浪洪涛都漫过我身。我说我从你眼前虽被驱逐，我仍要仰望你的圣殿。耶拿知道神在找他，他被鱼吞到鱼肚子里面去是神特别的安排。耶拿知道他要面对的事情，虽然他在里面，但是他相信神，他愿意向神祷告。所以这就是耶拿在神里面祷告的时候，他向神所说的，就像我们刚一开始说读的这段经文第九节，二章九节说，但我必用感谢的声音献祭于你，我所许的愿我必偿还，救恩出于耶和华。必用感谢的声音，什么叫感谢的声音？当你在一个黑暗的地方的时候，当你在一个没有办法走得出来的这个环境的时候，你仍然要用感谢的声音。如果你没有那么大的信心，你就不可能有这样的一个祷告。因为当我们在一个恐惧的里面，我们都知道恐惧会让我们整个信心崩溃，但是耶拿却说，我必用感谢的声音献祭于你。耶拿做这样的一个祷告，因为他知道他必然能够蒙神保守，神必定会带他走过这段路。所以耶拿的祷告，然后他说，我所许的愿我必偿还，他许的就是神要将他的性命从坑中救出来。神要救他的目的是因为神要让耶拿去完成神所要他完成的工作，所以耶拿才会说救恩出于耶和华。弟兄姊妹，所谓救恩出于耶和华的时候，这里面代表一个非常重的在神面前的一种感谢，这里面也涵盖了就是我们要顺服神的旨意，救恩出于耶和华。好了，我们看见当耶拿向神祷告的时候，他愿意顺服神的旨意。那我们想想看，当神在开始在呼召耶拿的时候，耶拿为什么不愿意去做呢？因为当时耶拿心中带着仇恨，当时的耶拿认为他可以躲避神要他做的工作，所以他想他既然能够躲得过，他就尽量去躲。就好像我们今天许多人一样，当我们今天看到神给我们的呼召的时候，神要求我们献上自己来被神用的时候，我们会推迟，我们会抗拒，不愿意接受，我们不愿意把我们最好的生命被神用，因为我们还想走我们自己的路，过我们的世界，享尽世界上的荣华富贵。但是同学们，世界上的荣华富贵那么重要吗？其实不是的。但是我们都看见了，当耶拿他被神所呼召的时候，他的那种心态，他为了要能够躲避，所以他逃，他想用逃来逃过， 但是很遗憾的他逃不过，所以神还是找到了他。因此他最后就向神来祷告，他向神祷告，他愿意顺服神的旨意。我们人常常都是需要在学到各样不同的功课以后，我们才会顺服下来，我们才愿意把我们的主权交在上帝的手里。为什么我们要经历这些？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有我们的想法，我们有我们的打算，我们也有我们的前途，我们更有我们的责任，但是我们却从来不去想到，其实神要我们所做的，他是为我们而想，他是希望我们能够在这里面更能够经历神预备的福气。所以耶拿最后他是顺服，耶拿很清楚的明白，救恩是出于耶和华，唯有耶和华是拯救者，唯有耶和华是创造者。好了，耶拿既然顺服了，神就让他能够从一腹里面被吐出来，吐在旱地上。那么耶拿到了上岸以后，他仍然必须要走那800公里的路，他仍然要走到这个尼尼微城。他要走这段路走多久？800公里并不算太近的路，但是耶拿他愿意走过去，因为他知道唯有神的旨意必要永远长存，所以他走过去了。那么我们看见说，当他走到尼尼微城去，他警告尼尼微人，他说再过40天尼尼微必倾覆了。耶拿一个犹太人跑到亚述的首都耶拿，在耶拿在尼尼微，他向这个城里面发出神的警告，他说再等40日尼尼微必倾覆。耶拿难道不要命吗？他在做这个危言耸听的话，他难道不怕他被这些所谓的亚述人把他杀了吗？是的，他知道，但是神已经要他向尼尼微说神所吩咐他说的话，因此他愿意顺服，他顺服在神面前，他讲了这段话，可能这段话会要了他的命，但是他觉得顺服神比顺服人更重要。好了，你看他耶拿走到了尼尼微，他在那里说神给要他说的话，他的话这个说出来以后呢，在3章第5节，尼尼微人信服神，便宣告禁食，从最大的到至小的都穿麻衣。你想想看，当尼尼微通城的人，当他们听到耶拿传讲神的话，说在40天，你们的城，你们的这个城就要倾覆了。倾覆是代表什么？倾覆是代表这个城要灭亡，这个城要垮了。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当你听到这样的话，你会不会在想，这到底是可信的或者不可信的？这到底是不是危言耸听？这到底是不是真的神在那里要责备他们呢？尼尼微人竟然信服。你想想看，这些通城的人从大到小都能够信服，为什么？因为这个时候神已经预备他们的心，神已经预备好尼尼微人的心，所以让尼尼微人在那里面能够很快听到这个话，就很快有的回应。而不只是这样，你看到第6节，这信息传到尼尼微王的耳中，他就下了宝座，脱下朝服，披上麻布，坐在会中。他又使人骗告尼尼微通城说，王和大臣有令，人不可藏什么牲畜，牛羊不可吃草，也不可喝水，人以牲畜都当披上麻布，人要切切求告神，个人回头离开所行的恶道，丢弃手中的强暴，或者神转意后悔，不发孽怒，使我们不知灭亡，也未可知。尼尼微的国王当他听到了这个消息，他竟然相信了，而且他还下了宝座，他愿意这样做，而且他坐在会中。他可能知道尼尼微过去所做的 是耶和华神所不喜悦的，所以他就愿意来悔改。他不只是悔改，而且他还下令说人不可尝什么，也就是说人要禁食，牲畜牛羊都不可吃草，连这些养的牛羊都不能吃草，也不可以喝水，人跟牲畜都要披上麻布。披上麻布代表是披孝，这是在一个很深的一种悔改的里面，在神面前的悔改，他才做的一个事情。他们愿意这样子做，因为他们怕说如果神真的要惩罚他们，他们就很难了。所以呢，他们就愿意，他们说如果神能够查看他们的行为，看他们已经离开了恶道了，那么就能后悔，那么整个城的回转，整个城离开所行的恶。果然神就真的在整个尼尼微城不降灾于他们。神不降灾是因为神看到他的旨意成全了。神让耶拿到了这个尼尼微，在尼尼微神的话有了功效，整个城从君王到一般的老百姓，他们都悔改，他们都愿意改变，他们都愿意在神面前呼求，这是何等奇妙的事情。所以神既然看到这整个国整个民都在悔改，神当然就不降灾在他们的中间。所以神是拯救了这整个的城，这个城被拯救代表亚述国的归主。这是神在一个民族的里面让我们看见他所做的奇妙的功。既然这些人是那样的恶霸，但是神还愿意救，并且用了一个非常曲折的事情让耶拿被呼召，然后他逃跑，然后神用风浪阻止。所以这是何等奇妙的事。同学们，在这里可以看得到为什么神爱世人，这样的一个败坏的人，这样的一个不是神应该喜悦的人，神都愿意拯救。你就了解神爱世人的心就在这里。所以从耶拿书你可以很清楚的看见他们的悔改是神所喜悦的，这也是耶拿付的代价，他所能够看到在神面前最好的一件事情。那第二点，我们要看到耶稣降杯来到世界上。刚刚我们看到的是在旧约，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是在新约。新约里面请我们一起看到腓立比书的第二章第五节到第八节，腓立比书的第二章第五节到第八节这几节的经文，让我们一起来思想。腓立比书二章五节到第八节，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希冀，起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当神愿意让人能够悔改的时候，神让他的独生子的降世，不是来审判，不是来定人的罪，降世乃是为了要显明神爱世人的心。你想想看，当福音的工作要去传播的时候，神自己先让他的儿子做了第一位的宣教士。耶稣降生带来的是他自己的生命，他愿意摆上这一切是表明他的谦卑。所以耶稣从神儿子的地位降卑成为木匠的儿子，因为这个木匠跟神的儿子的地位是相差的很远的，一个是高高在上，但是一个确实非常非常的卑微。木匠是所谓的劳动阶级的一个分子，要靠手艺来谋生的人，他们要流汗，他们要付很大的代价才能够找到一口饭吃。那么要让神的儿子 成为木匠的儿子，这中间你想想看，他有多少的需要思考的部分。如果我们会打算盘，你算一算，你都发现这是非常的划不来的事。但是神为什么愿意做划不来的事？因为神对人的爱是那样的一个清楚，所以神愿意用他的儿子来交换救人的命。那么所以我们看到在这里面说的，他说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为什么是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因为耶稣基督的心是为世人的心。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他没有一件事情是为他自己而做的，他所行的每一件神迹，他所说的每一段话，都不是为他自己，他都是为了所有的人，他都为了普世上的人。虽然当时他用希伯来语来讲，但是当他在对犹太人讲这些话的时候，让犹太人能够了解，让犹太人能够接受，他的门徒里面也都是犹太人，但是福音却是从犹太人传到了外邦人。所以要有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当我们有神的心，我们才会有个宽广的心胸，我们才能够看得更远，我们才能够明白神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那你看到第六节，他说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为什么？他本有神的形象，神的形象是尊贵的形象，神的形象是荣光的形象，神的形象是圣洁的形象，神的形象是没有瑕疵的形象。但是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也就是说他不以他的这个身份来当作他在地上是神的样子，所以他愿意降卑。为什么？因为他就是要来侍奉人，因为他就是要来侍奉人，所以他反倒虚己，就是自己反而变成一个谦卑的样子，取了奴仆的形象。奴仆是神的形象的相反词，他是卑微的，没有地位的，肮脏的，不好的。因为奴仆所做的事情都是卑微的事情。那么你想想看，卑微的事情就是代表说人不愿意做的事情就叫奴仆来做。他愿意这样子做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要成为一个从基层里面一个降卑的人。所以你可以看见在这里神让我们看见他的工作。那同样的，我们看到耶稣在世上的使命是侍奉神，他单要侍奉神。当魔鬼要试探神的时候，说你如果拜我，我就能够把这个天上的荣华富贵给你，耶稣告诉他说，我就是单单要侍奉神。耶稣的目的就是侍奉神，他要侍奉是要让人从他的身上看到神的救恩。而且耶稣的工作，你看到他还走遍了各城各乡，走遍各城各乡，他不是在一个地方，他走到哪里传到哪里，他不愿意留在一个地方，他愿意到不同的地方去传讲神的道。他要让更多的人能够从他所讲的道的里面能够领悟到神的救恩。所以耶稣来到世上并不是要做一个高高在上的人，他是做一个卑微的人。所以他走遍了各城各乡，传福音的人你不能等在哪里，你必须要出去去把福音能够传出去。所以耶稣做这个事情。再来我们看到耶稣看见穷人的需要。为什么耶稣在世上的工作几乎都是坐在穷人的身上？因为他处在一个非常不平等的时代的里面，有钱的人富贵的人不会在乎这些所谓的穷苦大众，穷人的生命一点都不值钱。所以耶稣看见穷人的需要， 当耶稣为人家医病赶鬼的时候，他都是坐在穷人的身上，而且我们看见他医治各样的百姓的病痛，这些百姓的病痛他都是坐在穷人的身上。那也表示说神的爱是长阔高深的，是没有任何条件的。而主耶稣也同样要他的门徒能够出去，两个两个的出去，去传讲神国的道，因为他要让门徒去体会，当你们出去的时候，当你们用你们的口去传讲，当你们用你们的脚到各处去行走的时候，你们会看到人在听完福音以后会有什么的反应，人家要从你们的身上来看见你们所传的到底是什么。所以他要门徒们出去传讲这个福音。同样我们也看到耶稣在路加福音九章五十六节，他说人子来不是要灭人的性命，是要救人的生命。他在地上的工作不是要灭人的性命，是要救人的生命。为什么耶稣在这里说不是要灭人的生命？他有没有权柄去灭人的生命？但有，但是耶稣不做这个事情，他做的是救人的工作。耶稣愿意为了这些来付这个代价的时候，他看见人很深很深的需要，所以他要来做救人的工作。那么这个救人的工作在这里我们看见是耶稣要让这些跟随他的人能够看见在他的身上救赎是他的使命。而且主耶稣来到世上，他愿意成就神的旨意。所谓成就神的旨意，就是耶稣愿意以神的主意为先，所以他付任何的代价，鞭伤、辱骂、诬告等等的这些对耶稣来讲都无所谓，甚至被判刑、被钉在十字架上来受死，耶稣都接受，因为他要成就神的旨意。耶稣在被钉十字架，他是以无罪的代替有罪的，他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他愿意付代价来做这些东西，是因为他要担当了我们的罪，因他受的鞭伤我们便得了医治。这是神让我们看见在他的工作的里面神愿意付的代价。所以耶稣在地上成为我们的榜样，因为他做了这些，他自己成为一个榜样，他自己愿意付代价来完成神的托付。既然耶稣自己都已经付了那么大的代价，他的这个代价的本身就是要让门徒看见他是一个榜样。所谓榜样，就是我们可以跟随他的脚中行，我们可以跟随他所行的，我们一起去学习。我们说神是宣教的神，在旧约的里面我们看到约拿对尼尼微，在新约的里面我们看到耶稣来到的世上，他是一个无罪的，但是他却被钉在十字架上，只是因为犹太人不喜欢他讲上帝的道，因此他付出了这些代价。神的心是像世人的心，所以我们可以了解为什么当我们愿意在神的面前，我们愿意为了宣教来侍奉的时候，我们就是来成就神的旨意。不管你是单独的一个，不管你是单一的一个教会，我们都有份，我们都可以参与，因为耶稣成为我们的榜样。最后的结论是神对人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我们看见神的爱是那样的完整，我们看见神愿意付了这些代价。让我们一起来思考，当我们愿意为神而活的时候，宣教是不是也是我们该付的代价？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感谢主耶稣，你的爱是那样的丰富，让我们学习，让我们能够愿意用生命来回应你，因为我们要寻求的是跟随你的脚中行。愿我们真的天天在你的丰盛的里面，叫我们在各样的代价的当中能够不想到我们自己， 而是想到主你自己所做的功，就让我们愿意摆上我们的生命为主而活。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来祈求，阿们。